弟兄姐妹平安、
谢
谢北堂给我这样的机会、可以跟、弟兄姐妹分享，我也代表、母堂的弟兄姐妹跟大家问好。在主里面、我们是一家人、彼此激励，互相代求。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让我们在、主的受难节跟复活节的前夕，主，我们开始思想基督的受难。在我们生命中真的是有许多的不同的苦难，主，有人在失业中，有人在各样的困难中。主，愿今天的信息借着主耶稣你自己怎么面对苦难，主，也激励我们来与你一起通走受苦的道路。主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，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与基督一同走入苦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年四月到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开始纪念主的受难跟复活。那么在这段时间呢，我们就常常会思想耶稣基督、为我们受难的经文。那么特别是有关这个苦难这个题目呢，我想是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因为我们都活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里面，所以我们都能体会苦难的感受。那么主的苦难呢是大过我们的。那有人看到我进来的时候眼睛这个有点黑黑的，那上礼拜在教会大扫除的时候，我不小心踩到一个放在地上的靶子，就翘起来，蹦打到我眼睛，眼冒金星，然后眼都黑的。但这个不算苦难，这个可能是警告，做事走路要小心，看清楚地上。那么我们谈到苦难是真的、生活中、有每个人有不同的、苦难，特别你可以看到苦难是不断发生的。比如最近、大家都知道这个、马航飞机失踪，到现在呢多少的家属还是在那里、痛苦的焦急的等候。那么上上礼拜那个纽约不是曼哈顿发生这个瓦斯漏气一下气爆，几秒钟之内就八个人丧失生命，然后呢几百人这个、失去他的家园。这种意外灾害，约伯呢也说到，人生呢在世必有苦难，如火星飞腾，好像人围着火炉，在那边烤 火木炭的火星就会飞出来，会溅到我们。在生活中呢，我记得我、上次有一个弟兄也告诉我说，他这个生了 baby， 好不容易很高兴、他们很久都没有生，最后终于怀孕、生到一个 baby。 可是呢这个 baby 他们去年呢就带医生看了30次、看了30次医生、那一个礼拜去那个幼儿园，如果能去3个小时那就算是很好了、常常一下就被老师打电话要带回来，这样非常的辛苦。另外有一个弟兄跟我谈到，他的哥哥在国内突然发现得了这个、肝癌，那么、非常不能接受，因为过去他哥哥是很能干，都是在他在关心别人，现在变成要被关心，他无法接受，也调适不过来，那么也拒绝接他的关心的电话。我们就发觉在苦难中真的是很不容易。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，应当怎么面对我们人生的苦难？那么连主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，都面对苦难。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苦难？所以我们今天呢、要先来读这一段经文，就是主耶稣的被抓以及被出卖的经文，在约翰福音18:1-12，我念单数节，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同门徒出去，过了吉人溪，在那里有一个园子，他和门徒进去了。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， 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。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，拿着灯笼、火把、兵器，就来到园里。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，就出来对他们说：你们找谁？他们回答说：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：我就是。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。他又问他们说：你们找谁？他们说：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：我已经告诉你们，我就是。你们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：你所赐给我的人，我没有失落一个。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，就拔出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的右耳。那仆人名叫马勒古。耶稣就对彼得说：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那对兵就拿住耶稣，把他捆绑了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几个投影片，让我们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。好，那一天当逾越节，这个主跟门徒一起守这个最后的晚餐。好，吃完晚餐以后，耶稣就与门徒过吉伦溪，好，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城的东边，有一个橄榄山，好，里面有一个客西马尼园，好，在那里面祷告。那就在那天晚上祷告中间呢，犹大呢就到圣殿里去，好，跟这个罗马的兵丁，还有圣殿里面的差役，就是警察，好，还有大祭司的这个仆人等等，就集合准备去捉拿耶稣。好，当时呢，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。好，犹大呢就在晚上那里就领着兵。好，那么这些兵呢是从哪里来呢？这些兵呢，其实罗马的兵丁呢，原来不是住在耶路撒冷，他们是住在该撒利亚。好，但是过节的时候呢，因为很多人聚集，为了防止这个有这个暴动或有动乱，好，所以呢，罗马兵丁就会在过节的时候呢，驻扎在安东尼堡。那安东尼堡呢是在哪里呢？就是在下一个图里面，就是可以看到在圣殿的左上方，好，这是安东尼堡。罗马兵丁就住在那里，那他们有一条通路可以直接通到耶路撒冷的外院。好，那么就有状况的时候就可以过来。所以就在那里呢，罗马的兵丁还有这个圣殿的警察，好，因为他们希望罗马兵丁来帮忙，因为要抓耶稣这个事情是很需要帮助的。好，因为怕百姓呢拥戴耶稣，他们就会有问题，抓不到。所以他们就在半夜的时候集合以后呢，他们就拿着灯笼火把。好，你可以看到那天晚上是在月光，其实是满月的时候。好，逾越节到是满月的时候，其实是有月光的，但他们还是拿着灯笼火把，好像要来怕耶稣跑掉。好，去这个要去把他找出来。然后你看到下一个图呢，就是他们就从耶路撒冷这边出发，在耶路撒冷圣殿过吉伦溪，这个大概差200尺，好，是一个下坡的路。之后呢，他们过了吉伦溪，要往橄榄山的客西马尼园。我们再看下一个图，哈，下一个图就是客西马尼园，好，那边很多橄榄树，好，其实不是很大。那么犹大呢，就领着兵呢，来到客西马尼园。好，主跟门徒刚祷告完，就听到兵丁来的声音呢，这时候主就主动的走出来迎接这个兵丁。好，我们就回到今天的经文18章1节。好，18章1节，这边就讲到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同门徒出去，过了吉伦溪，在那里有一个园子，他和门徒进去。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，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。犹大领了一队兵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差役，拿着灯笼、火把、兵器，就来到园里。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犹大所领的兵呢，不但拿着灯笼火把，还拿着兵器，哈，这个拿着罗马的兵器，这个就很像要抓强盗一样，哈。那么他们就来抓耶稣。你可以想想看，耶稣呢，当时被捉拿的时候，所受到的苦难，哈，有特别有两项，哈。第一项呢，就是被出卖。因为带队的是他的门徒，十二个门徒之一的犹大，好，三年的时间，这个犹大跟耶稣在一起，好，而且呢，犹大事实上也是被门徒、被耶稣所信任的，好，因为他是管钱的。如果你开店的话，要管这个管收银机哈，管钱，你会找谁来管？通常你找太太哈，找这个信任的人，对不对？亲戚等等。所以呢其实他们是非常信任犹大的，所以当那一刻犹大带着兵来的时候，我相信门徒看了一定会很愤怒，因为他们非常信任，就看到犹大带着兵来。那刚刚更伤心的就是，我想是我们的主，虽然他已经知道，但是看着他走过来，我相信主的心是如刀割一般，被信任的人出卖。第二个呢，主所受的苦就是这个被羞辱，因为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兵丁来的时候是带着灯笼火把跟兵器，像抓强盗，而且第十二节讲到说把耶稣怎样捆绑起来，好，捆绑起来。我不晓得如果你从来没有做错事，结果有一天被警察拦下来，然后被铐上手铐，那时候你的感觉是怎样？我想一定是感到很被羞辱。那么曾经有一个弟兄呢，他做生意哈，跟朋友合作，信任的朋友，结果呢后来这个朋友就卷款逃走，后来呢这个情况生意就出了问题，就很多讨债的人呢就半夜来敲门，来向他讨债，全家活在惊吓之中。那这个弟兄就告诉我说，他那一阵子他就好像就说常常半夜会惊恐起来，甚至是你拍他一下背他就吓到，好像冷汗会直流，因为心里感到又愤怒又这个被羞辱，被出卖又被讨债。我想主耶稣所面对的这个被出卖跟被羞辱的痛苦是更大更深层的，因为这只是第一步，后面还有更多的苦难。那么但是主在这个时候他怎么去面对这个被出卖跟被羞辱呢？我想我们可以看到主的第一个表现呢，就是十八章第四节，我们再把它念一下，好，预备来。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，就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找谁？我想在这里有两个动词特别让我有感动。第一个就是知道，耶稣知道这个事情要临到，这是父的旨意，父的安排，他也顺服，好，他知道这件事情将要临到。那么第二个动词他就怎样？他就出来，好，他就走出来，他没有逃避，好，他却走出来去迎接所要面临的这个苦难。好，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经验常常是我知道却走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我知道该怎么做但我却走不出来，好，人的意志跟情感思想之间好像有一道鸿沟，好，常常我们立了志但是却发觉我们做不出来，因为我们发觉我们的意志不常是自由的，好，会受情感、受环境、好，受这个其他的思想、别的人的影响。所以你就发觉有人说曾经就是有人告诉我，他那去有一天早上他陪人家去逛 mall， 好，他就跟我说他那天早上他已经立志绝对不要买东西，只是陪着好，因为朋友的要求。结果去了 mall 以后，哇，一看东西都 have 50% off， 然后又 30% off， 哇，东西又好又便宜。所以那天他回家的时候手上就两手都是满满的包包回来，你发觉真的是我们 励志呢跟我们的情感必须配合的。而主耶稣呢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，他知道前面要发生的事情，所以主就在客西马尼园里面，他很认真的为自己的这个思想情感意志都能协调，都能预备好来面对即将来到的苦难来祷告。好，他是很警醒很预备好的来面对。好，而因为他知道这个苦难是很真实，是很大的，是很痛苦的，所以他的祷告也特别的恒切。好，他在那里挣扎祷告，甚至汗如雪点，好，求神来加他力量。而那祷告中间呢，最难的就是怎么去顺服，顺服啊父所给他的这个杯，因为他意志上他知道他愿意顺服主，可是情感上他感到惊恐惧怕痛苦，所以他为他自己的这个能够思想情感都能够顺服来祷告。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第一次祷告完他有了一个顺服，好，他回头看门徒，好，那么第二次在祷告的时候他再去看门徒，感到主的心就更加的平静。到第三次他祷告完他完全顺服了，按照父的旨意不按照我的旨意，他去看门徒的时候，他就把门徒说起来吧，好，看那卖我的人进了，他已经怎样完全心里预备好来迎接前面的挑战。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生命的力的表现。好，他知道而且他预备好他就走出来。好，而且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他喝这个杯，喝这个杯。第十一节你可以看到，第十一节彼得一醒来一慌，好，看到兵丁来拿刀一砍，但主耶稣呢却叫他怎样收刀入鞘。然后主耶稣讲了说，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？主说他决意要喝这个杯，他知道这个杯，他走出来而且他拿了这个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主这样决定的时候，他是把自己已经完全献上了，知道走出来喝这杯。好，请你跟旁边人讲一下，知道走出来喝这杯，好吧，好，跟旁边的说一下。好，为什么要请你们念知道走出来喝这杯？因为我想问的就是说，现在主给你的杯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如果主先告诉你这个杯你会怎样？不要不要不要，主，我不要这个杯，哇，那个太难了。有的人不要主告诉你，但是如果主你已经知道了，你愿不愿意走出来喝这杯呢？有些杯我想已经我们都知道了，在你生命中 你不能逃避的责任跟苦难。有人是可能是很难乖教管教的儿女，有人可能是一个重病需要照顾的亲人，有人是这些遇到的逼迫。好，你要走出来而且喝这杯像主一样。好，那么主第二个表现呢，你就看到他在这个情况他是从容不迫，好，威武不屈，好，把自己是谁表明出来，从容不迫威武不屈把自己表明出来。当八章四节耶稣知道将临到自己的一切事，就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找谁？他们回答说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，我就是。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。十八章六节我们起来念，好，预备，来，耶稣一说我就是，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。好，我想这里呢很多人就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。好，当主耶稣看到他们来说，主耶稣问他们，你们找谁？好，你们找谁？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。主耶稣两次回答说，我就是。那么我就是呢，其他表面意思就是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拿撒勒人耶稣。好，但深层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我就是他的原来的这个希腊文是 Ami Ego。 好，那么意思就是说 I am， 好， I am， 我是。好， 当耶稣说我是的时候呢，这时候对于这些犹太人，他们可以了解，在特别是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到五十五章，常常耶和华神用宣告说我是，我是创造天地的主，我是掌管万物的主，我是。他就回应到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，神对摩西启示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神，那个我是就是 Ego Eimi I am。 那么你可以看到说，当耶稣在圣殿跟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呢，然后呢耶稣就说到，你们举起人子的时候，就把我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 I am， 就知道我是。这时候呢他们就要拿石头打他，因为辩论到最后的时候呢，那么耶稣他们就说到，你还没有五十岁，他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，法利赛人就说你还没有五十岁，你才那么年轻，难道比亚伯拉罕更大吗？结果耶稣回答说，还没有亚伯拉罕 I am， 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在那里 I am。 所以他们那些人法利赛人听到就拿怎样，拿石头要来打他，因为他与父，他把自己与父同等。可是在这个晚上，当耶稣说 I am 的时候呢，这些兵丁没有拿石头打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兵丁在之前被差去圣殿里要来抓耶稣，他们听到耶稣在那里讲论带有权柄，他讲的蛮有神的同在，所以这些兵丁后来就回到公会报告说他们说你耶稣在哪，他说我没有抓，为什么不抓，他说他讲话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们听得口瞪目呆，我们也感到心里有些害怕，所以我们没有抓。那么这个晚上可能这些兵丁呢又再被差派过来，当在这个月光在这个斜坡上面，当耶稣再一次主动的走出来对他们说 I am， 这些兵丁呢就心里惧怕，以至于惊慌退后就倒在地上。其实他们倒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们对自己身体的动作他们并不是很了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。常常有时候我们发生一些事情，我们自己不了解为什么会做出这个事，其实这是一个很自然因为神同在的一个敬畏的表现。虽然他们不了解，但他们就做出这样的动作，他们慌张倒地以后呢，然后又再站起来，再来面对耶稣。你就看到耶稣呢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呢，他从容不迫，他威武不屈，他把自己表达出他自己的身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讲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会忘了自己是谁，我们会在那里哀哀叫，然后在那里抱怨，在那里怨天尤人，其实这是正常的反应。但当我们难过完以后，我们可以思想我们的主，他面对苦难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靠着主来走出来，来面对。主在被抓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他第一个就是他出来，他喝这个杯；第二个呢，他就是从容不迫的来表达自己；第三个呢，你可以看到主就是关心他的羊群。在18章8节，耶稣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我就是，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。好，让谁去？就是让他的门徒，好，让他的门徒去吧。好，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，你所赐给我的人没有失落一个。你看到主耶稣自己面临苦难的时候，他还是照顾保护他的门徒。好，其实这个做父母亲的最能体会，好，即使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会担心孩子的状况。好，主的心就是一个好牧人的心，我们的主在苦难中他表达的心就是一个好牧人，他在苦难中他仍然纪念他的所爱的这些门徒，甚至连卖他的犹大他也不断地给他机会要挽回他。你看到犹大过来的时候，在马太马可路加就记载说他要用亲吻做记号，这个叫出卖之吻。那么他就过来要来亲耶稣，耶稣就先点醒他说，犹大，你要用亲吻来卖我吗？这是怎样点醒他说，我知道你在做什么。然后更 在马太福音讲了一句话，耶稣看犹大没有改变，耶稣又说做什么朋友，他说朋友你要做的事你做吧。我不晓得如果是你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说叛徒，你要做的事你怎敢做这种事。但是呢，耶稣却说朋友，他顾念他的羊，给他机会点醒他。当然耶稣对彼得也是一样，好，耶稣对我们也是一样，他顾念我们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在苦难中他有三个，一个是他走出来，好，喝这个杯，他从容不迫的面对，把自己表明出来。然后呢，他顾念他周围的人，他的羊群。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样来效法耶稣呢？我想我在思想这个时候，我整个观念改变，我觉得说我根本不是耶稣，我们都不是耶稣，我们大概做不到耶稣所做到的 这所有的这些事情。事实上我们在苦难中，我觉得我们常的感受是 很苦，对不对？是很软弱，觉得自己好像瓦器，就一下就碎了。在苦难中我们会抱怨，会 deny， 会拒绝接受，会逃避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些苦难的事情。我们不是耶稣，我们也没办法像耶稣这样子勇敢地面对苦难。但是呢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好，我想在这里，在我们苦难中的时候，主要让我们做一件事，就是我们眼睛要来转向耶稣，来思想耶稣，不要一直看那些环境。我们要在苦难中来思想耶稣。为什么来思想耶稣呢？这里 有四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思想受苦的耶稣？为什么每一年三四月都要来思想耶稣的受苦？为什么基督徒一直在想耶稣的苦？那么第一个呢，因为耶稣是受苦的神，我们的神是受苦的神，他不是一个对人类的苦难袖手旁观的漠不关心的神，他是自己走入到这个世界来受苦的神。所以我们的神是受苦的神。好，第二个呢，我们的神是为我们受苦的神。主耶稣受苦，他走这个杯，他拿这个杯走这个苦路，不是因为他有任何的罪，他乃是为了我们成为我们的赎罪祭，为了把我们带回到父的面前。他是爱我们，主受苦是为我们受苦，是爱我们而受苦。而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主的苦难呢，把我们跟他绑在一起。主受苦的时候呢，就把我们这些在不同各处受苦的基督徒，因为他的受苦把我们绑在一起。怎么说呢？我记得在这个2008年5月12号，那时候在汶川发生大地震，那个地震大到这个像300多颗的原子弹爆发，一下子一年后报道说6万人丧失生命。我记得那时候母堂就是很多人就涌挤到教会来祷告，我想北堂可能也一样，那时候就是很多人就聚集起来，心连心一起为这个汶川的苦难，大家就放下所有事情，就一起来关心，一起来祷告，甚至就捐钱派队伍出去。好像那个苦难把我们华人的心都连在一起，因为这些人受苦就把我们连在一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每个月第一个礼拜我们来领主餐，对不对？来思想主的为我们 流的血，舍的身体，思想主为我们受苦。而每一次当我们思想主的受苦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因为世上最大的苦难，最深最强烈的苦是我们的主所受的苦。而当我们思想他的苦的时候呢，就把我们个人，我们在家里，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苦，就因为主的受苦就把我们连在一起，我们跟主一同受苦。而主保罗也说，我们就与主 一同受苦，我们一同参与在这个苦难里。我们的神是受苦的神，他了解我们的苦，他为我们而受苦，而且他也邀请我们与他一同受苦。阿们，与他一同受苦。但是第四点更重要，是与他一同受苦，也与他一同怎样得荣耀。阿们，与他一同受苦，也与他一同得荣耀。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，因为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来思想受苦。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我们又好像一个仪式，我们又重复做这个动作，因为这个太重要了。当我们了解主受苦是为我们受苦，而且还邀请我们在我们的苦中，我们与他一同受苦，最后呢，也要与他一同得荣耀。我们的神是受苦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思想到受苦的时候，我就寻找一个见证，好，就想到可能有些人熟悉，好，就 Johnny Erickson， 反正九梅，好，九梅女士，她就是这个写了一本书，哈，她的传记叫《轮椅上的画家》，啊，这个。这个九梅呢，她在年轻的时候，十七岁的时候呢，有一次在湖边跳水，就跳水下去有石头就撞到了神经，以至于她起来的时候她是飘起来，她整个肩膀下全部底下就瘫痪，所以当她被救上来的时候，她看她手就是垂在那里，垂在那里。那么当她到医院以后被急救的过程呢，他看着他的手，他就不能接受，他不能接受他这个状况，好久时间没办法好，最后呢，他就决定呢想要自杀，可是他那个样子很难自杀，所以他几次都没有成功。最后呢，他就有一天他就想说，万一我自杀没成功就更糟糕，本来肩膀还可以动，那万一不成功连肩膀都不能动，所以他就放弃了自杀念头。但他这时候万念俱灰的时候，他就转向神，跟神祷告。他向神祷告说，主啊，如果我死不了，但是求你教我怎么活， Teach me how to live， 教我怎么活下去。所以后来他被送回家的时候呢，隔壁有个很好的基督徒就过来关心他，好，开始陪伴他，鼓励他。那么他就跟他约法三章，好，说我现在带你读圣经，每一天我来带你读圣经。这个年轻女士也很有意思，好，她来带他读圣经。你知道她带他读的圣经第一天读了哪一段经文？好，她很有勇气，要是我就大概不会第一天就用这个经文。好，她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，好，就是讲到说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然后怎样，凡事谢恩。好，他说你要好听神的话，要顺服，哈。他说我怎么可能谢恩呢，哈，你看我这个样子，哈，我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哈，感谢的感觉都没有。但这个小姐妹很年轻就跟他说，你就顺服，你就开始学习谢恩。他就开始顺服，虽然他没有那个感觉，他就开始照着做。那有一段时间呢，他非常的灰心，哈，因为他看到他祷告不住祷告，他看到有些人听到一些见证病得医治，可是他的状况一直都没有好起来，还是一样。那最后在八年后有一天他读圣经，他突然明白，他说他明白原来神的最终的旨意不是身体得医治，神最终的旨意呢是让我们得永生，得一个复活的身体。所以他心就开了，他就转向，开始转向神，他开始心就向上帝，他就开始去上大学，然后呢学画画，他用嘴巴咬着笔画画，然后呢他变得非常的喜乐积极。如果你上 YouTube 看他的那个见证，非常感人，我看了那天晚上我都流泪，不好意思，非常的，他就用，你看到他坐在轮椅上，可是他的那个喜乐，他那个精神激励了许许多多残障的人。好， 然后呢，甚至在神学院，因为他开了一门课，就是讲到如何在苦难中经历神的课。那么有一次他被访问的时候，在电视上访问，我那天看得非常感动，他说那时候他已经这个20年后，他说其实他说我还是非常软弱。他说每一天早上，你想想看，他说每天早上我要起来的时候我都没办法起来，因为我必须等人来帮我服侍我，然后把我弄好我才能起来，然后我没有办法起来，每一天早上我都觉得我非常的软弱，但是我向主求，求主透过我的软弱来经历你的恩典。那么你看到这个故事，其实有一个非常感人的事，就是后来有一次他们被请到格里汉布道大会，然后呢他旁边坐了一个男士叫 Kevin， 是一个东方人，一个教历史的高中老师，然后呢他跟他求婚结婚，然后呢那时候那个九妮就说，你知道吗，当他第一次跟我约会说要带我出去约会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代表什么意思吗？那代表就是 Kevin 开始去练体重，他开始去健身房锻炼身体，因为第一天他把他带出来的时候，他要到他的家把他用轮椅到车旁，然后要把他抱到车上，然后把轮椅放上去，之后呢带到餐厅，把他抱到轮椅带到餐厅才能够跟他进行第一次的晚餐。但没想到 Kevin 最后他向他求婚，他们成为夫妻。他说他们真正体会到，就是说夫妻呢这个吵架不过夜，因为他们每天晚上呢，他说我实在没办法跟他吵架过夜，因为每天晚上他都必须把我放在床上，然后帮我卸妆，帮我打点好。他说这样子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我们怎么可能不讲话呢？所以我们都必须把问题沟通，然后彼此饶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个人现在遇到的苦难是什么，或许非常的大，神要给你的杯你是否有把它拿起来？我想靠着我们自己，我们真的很难拿这个杯，但是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主的受苦，他邀请我们与他一同受苦，而且也会与他一起得荣耀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请你把你的这个苦杯来，不愿意拿的或者你拿得很痛苦的来跟主讲，求主加你力量，他也曾受苦，他了解，他陪伴你，他也邀请你与他一同走入苦难，也必要一同得荣耀。亲爱的主，孩子在这里，特别在这个受难的季节，主让我们来一起默想我们的主为我们受苦。主，谢谢你，你是受苦的主，你为我们受苦，你也邀请我们与你一同受苦，也应许我们要与你一起得荣耀。求你加力量给我们，谢谢你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我们起一首诗歌，来回应我们的神。
请起立。亲爱的天父上帝啊，真是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真是记得这样的信息，记得这样的诗歌，我们再一次思想你的恩典。主，你差派你的爱子来到世上，为了我们每一个人，他舍下他的生命。主啊，在这个时候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问我们自己，我为主舍下了什么？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思想神的恩典，也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现在自己的光景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你的圣灵真是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更多的认识你，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现在我们是欢迎新人的时间。今天有新人吗？哎，我们看看我们的右手边有没有，今天有没有新人？我们好像没有什么照片。有的话，你能够自我介绍一下。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看看左手边有没有。好，那么。今天没有新人来到我们当中，那我们就待会儿我们就彼此的问安，然后我们一起去上主日学。那个今天还有啊，好、哦、看、okay。
大家好，我代表蒋智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讲，就是大家在周报上面也看到，基于我们教会的发展跟那个治理的需要。牧长会呢会在今年遴选一位英文堂跟两位中文堂的长老。那么根据教会的章程呢，我们提名 的责任呢是属于牧长会的工作。但是牧长们呢是非常想知道会众们对新长老人选的看法。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是有推荐的人选，请大家在那个三月底之前向你们的团契辅导去跟他们反映。而且大家呢也可以在团契的时间呢一起讨论，并且收集意见。辅导们呢会帮大家填写那个推荐的表格，之后呢他们会email 给那个牧长会。长老的遴选呢是很关乎我们教会长远的发展跟那个兴衰的，所以请大家的慎重的去考虑这个事情，也慎重的去提名推荐那个人选，也继续的为这个事情来祷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
有两件事情跟大家报告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下期的洗礼将于5月18号举行。如果弟兄姐妹迎新主了，还没有受洗，没有受洗的话，请大家报名参加这个那个下期的baptism。另外事情不在这个报名表上面的是，就这个点是我们下个礼拜是什么？福音营，对，你知道多少人参加吗？1000多人，全满了。我们感谢主啊，至少300多位是慕道朋友。那我们真的求主祝福这样几个福音营。如果在座的有弟兄姐妹已经报名参加的，如果你有带你的小孩子去的话，大卫的要求就是，我就安全的期间，你必须填一个 waiver form。如果还没有填的话，请你就是3位之后去跟福林指示拿来填。我们不去的弟兄姐妹，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做，就这个礼拜我们恳切祷告。 把这300多位的牧道朋友交在神的手中，让他们真的是在这个周末可以安心的静下来，能够聆听主的福音，更希望他们能够接受神的福音。我们还有点时间，还有几分钟啊，我们很少能够早点能够散会的，所以弟兄姐妹默祷之后，可以跟你周围的朋友弟兄姐妹，特别你不认识的，很久没有跟他们打招呼的，跟他们打招呼好不好？好，我们默祷就要散会。